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网上非常热闹，因为有好多事情啊，这些新闻呢都在传。那么传这些新闻的过程里面呢，我基本上就是当笑话看啊。比方说这个朝鲜啊，这个越过三八线放飞了一千多个气球，两批飞到韩国啊，飞到韩国呢，这个韩国呢非常紧张，因为这个六月份了，那个六月初了，突然间6月3号、6月2号这样有大量的气球飞过来，气球下面呢都挂了一个东西，都很紧张了。那么搞得呢，叫当地的人呢都疏散，那个大家呢看到这巨大的一袋一袋的东西都掉在地上，有些砸在汽车上，都很紧张，里面是炸弹呢还是什么东西呢？结果一打开，里面呢就非常糟糕，就是垃圾和粪便啊，就是丢这个我们叫屎弹呢，就是用粪便，这个炸弹就飞到这个南韩，就搞得到处都是，搞了一次又一次。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倒不觉得有多大的个威胁啊，就是让大家觉得很不愉快。你的大便为什么要送到我们这边来呢？那当然北朝鲜说这个是我们对你们的报复和教训，那没办法，他要送这些垃圾弹过来，你也只能接收了，并且这个呢还变成了一种会经常用的手段啊，如果他想放就放过来。那么这个规模很大，一次1000多袋还是蛮大量的。我估计呢，这个韩国靠三八线附近的这些清洁工人最近都非常忙，要清理这么多的粪便，那其实是个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就讲讲就算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它也算不上什么战争行动，就是一种比较低档的挑衅行动。那么你把它当一个大事看可以很严重，但事实上呢它就是来就骚扰一下你。这个跟以前的都不一样，以前在平洲岛开炮啊，打对面的这个韩国的岛啊，把一个韩国的军舰在水底一下把它炸成两段，那种是死人的事情，而这个丢这个屎弹啊，这个粪弹，这个呢有限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一件事吧。反正这是这几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新闻。那个新闻呢，我看很多人看完了就是笑一笑，没有什么反应，因为这个东西你连愤怒不起来，他也不怕漏，所以你觉得他漏他就是这么漏，那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呢有很多人很兴奋啊，说要继续的那个对南韩政府要给以颜色的，这类的人呢也蛮多的啊。你现在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哎呀你要做事有个规矩，这个等于没规矩了，你就把垃圾和大便放在里面，用气球放到对方去，这个其实呢没什么用，你放点传单也好啊，放点宣传材料也好，还有些正面作用，你把这个大便放在里面，你这个其实呢就是拿不上价。但这种事情我看呢，就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正经的事情来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另外有一件事情发生呢，也是有点特别的，这个就是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是一个男性的，留个胡子，他的网名呢叫铁头啊，他跟长铁一样的头。这个人呢经常在网上呢发表一些非常极端的言论，那也他自然有他的听众啊，他讲这么讲那么讲，那反正就有很多人愿意听他。他呢这个不断的发，你知道这种网红呢他要蹭流量，流量高了他就有这个收入啊，他大概就这样。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发呢，他因为他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他是蹭流量，那就是让更多的人看，所以他有些时候呢就放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啊。好像这个去年左右吧，他有一次花钱嫖妓啊，就找了一个人回来睡，他拍了视频还放上去了，这个就已经过了红线了。你这个人你是个网红，你讲那些民族主义的言论没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这个把嫖妓这种事情你都放上来，你就犯忌了。所以呢那一下呢就给他封了一下，所以他的流量就少了。那么这个人他当然希望流量去增加了，他最近呢就有一个流量增加的办法，他就跑到日本去，就跑到那个这个国人啊，韩国人朝鲜人最反对的那个靖国神社 的门口，半夜跑到门口的柱子上面，他就小便，就撒了一泡尿。这个就现在提的最多叫铁头的尿哈。这个铁头呢，在那里撒了一泡尿，撒完尿以后呢，还拿一个油漆罐摇了一下，在那个靖国神社的石头柱上写了几个字，小写的英文 toilet 啊。他其实应该写汉文嘛，如果你给日本人看，日本人也不看这个 toilet 这个字，你起码写个公厕，那个厕字日文那个厕字跟咱们很像，你就写那个厕字，你不是信息发给日本人看，你写英语干嘛？没搞清楚，反正写了以后呢，他就很得意啊，就是我就撒了这泡尿啊，这个靖国神社。那么当这种事情呢，这个有很多人会很喜欢的、啊。哎呀，靖国神社是我们的眼中钉啊，供奉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绝对要把它搞坏啊！所以呢，这个铁头呢就撑了这个热点。那么去撑了以后，那当然呢，这个大家就说：“哎呀，日本这下就要吓怕了。”等等，日本呢当时也就说了，因为日本也没有人在这里安摄像机，铁头的这个撒尿的照片呢是自己安了一个三脚架拍的。拍完撒完尿就收了相机就走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正惹起来，他要扣在日本，那有很多麻烦，所以呢他就回国了。他大概买好了票了，撒完尿就赶快去机场就回国了，然后马上就拨了一个坐在家里的椅子上说：“我现在已经安全回国了。”哎呀，非常自在啊！那么这就那么个故事，这样故事呢一下火了，这个热得不得了，搞到最后啊，连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都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个事情啊。他首先讲日本军国主义这些，但他最后讲了一句，他说呢，我们是要求中国公民到外国去要遵守本地的法律，是讲了这句话，也就是说官方并不支持。这个网上也有人起哄了，哎呀，他做的事是正义的，是正义的事情，是要永远下去的。哎，这个铁头就蹭到流量了，所以呢，现在也是一大堆人啊，就喜欢这个。那么当然呢，这个是最近的三条最热的这个新闻的之二啊。第一个，这个是朝鲜人的这个垃圾袋啊，就是朝鲜人的，哎呀，你讲大便的不好听，所以呢，现在有人把它换成个字叫朝鲜的翔，翔就是飞翔的翔，所以叫朝鲜的翔啊。我怎么飞翔过来？我把垃圾和大便丢到你们国家来啊，不停的丢。第二个是铁头的尿啊。朝鲜的翔，铁头的尿，你看这多让人愉快呀。第三个啊，胡塞的导弹，这个胡塞导弹呢，这第三件呢，就很多人呢就很当回事了，就说这个胡塞武装组织最近发射导弹，把美国在红海的艾森豪威尔号的航空母舰打中了，着了大火，并且呢烧死了很多人，煞有其事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出来的呢？这可是正式的渠道，是也门的恐怖组织胡塞武装的新闻发言人叫萨利亚少将，在一天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去公布的。当时我看见这条新闻呢，我没信，后来搞到哇，这个网上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大量的自媒体说这成功的袭击了美国的航空母舰，那以后什么俄罗斯的这个导弹什么都不要用了，那就是胡塞武装伊朗的这个波斯湾一号波斯湾二型就能够把美国的航空母舰灭了。这个消息这个一听呢，我觉得就不对，这个消息，因为这个从本能觉得这就是个假新闻。你这个大家想想，波斯湾一号波斯湾二号弹头的威力127公斤，它能够摧毁一个航空母舰吗？大家说不是，打中了这个航空母舰尾部的弹药库，引起了冲天大火，然后放了一些照片。那个消息呢，我其实有一天我根本就没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就算了，没有想到呢到今天呢就越来搞越热，有些正规的媒体也开始在报道这个事情，煞有其事的。那然后呢又放了一些照片，我呢就上去一看，喂，不对，这照片还是真的，这个辨认能力有的，这照片上面有很多美国士兵拉着这个消防管道在这个航空母舰表面去浇水，并且有很多飞机啊烧成了一个壳，这倒是真的。并且有照片呢，这个航空母舰熊熊大火，尾部就是那个航空母舰的尾巴的部分是炸开了一个缺口，这都是真的照片。 所以这一看呢，哎，我觉得这照片是真的。那莫非美国军方掩盖受伤的情况？一看逻辑上不像。美国呢总是挨了打，马上说的，因为他面临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他不能不说。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奇怪了。看看这个航空母舰，也看不见主要航空母舰的部分。那么我们呢就要，我就仔细的把这些照片再看了一遍，一看不对。有两张照片上面有烧毁的飞机，这一看飞机我就知道老照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为什么是老照片呢？这个话呢就非常容易，一张照片上有一架这个喷气式的战斗机已经整个机体都烧毁了，留下一个机尾翼，就是尾巴的那个部分。这个尾翼一看就认得了，它根本不是现代的飞机。它是什么时候的飞机呢？1960年代的美国的 F4 这个飞机啊，叫幻影，小小的。那个很容易认，因为在越南战争上，美国这个航空母舰大量用 F4 或者 F4B， 特别是 F4B 是舰载的，用来袭击北越的目标啊，在海防啊、河内啊，这个轰炸带火箭弹下来打就是 F4， 所以这架被烧毁烧剩的这架飞机是 F4 飞机。 F4 飞机现在美国军队里面根本没有，我估计连军事博物馆都很难见，因为这个飞机退役已经40年了，就已经不用这个飞机。所以一看，哦，这个肯定是美国早年的一次军事事故。那么第二个照片呢也是真的，这个照片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上的这些军事人员呢拿着水龙头在喷火的，甲板上都烧黑了。那么这个烧黑的甲板上呢，远处有一架重型的直升飞机停在很远的地方，那架飞机一看就认得了，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呢早就不用了，这个飞机不用也有几十年了，那个也是越南战争时候用的直升飞机。所以这两张照片呢就基本上一看就知道了。那大家说美国这飞机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就讲几个我看照片看出来的啊。第一个，肯定是越南战争时候的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出问题啊。这些照片是旧照片，彩色照片呢，拍得蛮清楚的，当时有记者在上面拍的。那么第二个呢，这肯定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它真的出了问题。但是呢，我们看越南战争的历史呢，越南军队从来没有打过美国的航空母舰，那怎么美国的航空母舰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呢？那么我呢就对比了一下，就看看美国航空母舰这有多大的这种爆炸性事故。美国的航空母舰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木甲板的以外，这个新的航空母舰出问题的有3次严重的火灾。这一数就是，哦，这照片这是3次当中的三次呢。这个第一次啊，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一次是1966年，那一年呢美国有一支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呢早就退役了，叫奥里斯卡尼，就是 Oriskany， 这个奥里斯卡尼航空母舰1966年发生火灾。那次火灾呢不是打仗发生的，就是火灾点着了，死了44个人，138个人受伤，这是第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我看了一下呢，那次的照片呢就没有这个场面，那个就是这个甲板上的油着了，那飞机不多，但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有 F4B 的这个战机给烧成这样子，这就是准确的，就是1967年的7月29号的这天的照片。那张照片呢我在事故上面都看见了，就是这个胡塞武装拿出来的那张照片，那不是2024年的6月份的照片，可是1967年7月29号的照片，准准确确。那个的确有大火，那个着火的航空母舰叫 USS Forrestal 佛里斯特号航空母舰，它的着火当时的确造成了134名水兵死亡，161个人受伤。 是不是给越南的导弹打中呢？当时他在北部湾，不是的，是自己闹出来的。怎么闹出来呢？我就讲讲。那天呢，这个准备对越南的本土发动进攻，美国呢就有很多的军机都停在甲板上面，等待的这个弹射，这个起飞。那么当时呢，这个 F-48 这个叫做 Phantom 叫幻影飞机，它都不是挂导弹，它的翅膀上呢装的是火箭弹，翅膀上挂很多火箭弹。那么当时呢就有很多这个军人呢就把这些火箭弹呢就摇挂在那个机的翅膀上，机翼上面 F-4B。 那么有一个火箭弹呢就电路出事了，就是本来挂上去应该是没电的，结果电路一出事它就点着了，一点着呢，这个火箭呢就飞了出去。当时甲板上停了很多飞机，这个火箭一头就打中了一个 A4 的天鹰战机的一个外油箱。大家知道飞机起飞的时候是挂一个油箱挂在翅膀下面，这个油箱一旦被打中呢，油箱就会爆炸。一般来说用这个叫副油箱装满油，你的飞机的油不用，先用这个副油箱飞到这个攻击的地点的上空，把副油箱丢掉，然后呢再攻击，然后用自己的油箱的油回来，大概这样。结果呢这个飞机是副油箱挂在翅膀正在装弹，给这个 F4B 的这些幻影上的这个阻尼火箭这个打中了。打中了以后呢，那个油箱上的油就全部站出来了，就在整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甲板上燃起来，这样呢就引爆。最可怕的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的那个装弹的过程啊，是在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在航空母舰的尾部就是尾巴的部分地方用这个升降机把弹药从底部来带上来，结果呢那个油呢就烧到那些弹药，所以呢从甲板上一直烧到这个下面的这个放飞机的舱，所以这个尾巴呢就发生了大火。这个胡塞武装放的这张照片呢，就是1967年7月29号的 USS Forrestal 的这场大火的照片。你看我把这个讲清楚了，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是个假事儿啊。不过呢，你跟大家讲，很多人都不信的啊。就我今天讲三个东西嘛，铁头的尿、朝鲜的翔、胡塞的导弹，这三个新闻，这个基本上呢都是一波人啊，在后面推波助澜、推这个新闻的叫好的，其实都是一样。所以呢，我有些时候说，哎呀，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在这个三样上面，他对一样都非常支持，他其实他其他两项都会支持的，这是一类型的人。所以呢有些人说，哎呀，我们现在要和大家要多沟通啊，多讲话呀，大家就行了，那就能够互相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能够取得了解。你想他如果是认同这三项里面的任何一项，他其他两项都能认同，那你要不认同的话，你绝对是站在一个对立面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第二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呢讲讲跟俄罗斯有关的啊。第一个跟俄罗斯有关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俄罗斯这次不是总统普京来访问中国嘛，签订了很多协议啊，关系非常的好。这个在五月份这个结束了以后，还这个请普京啊在这个中南海晚上去聊天呢，谈得非常的友好。但这次他来呢，其实俄罗斯呢是有一项业务带过来的。这个俄罗斯呢有两样事情他非常要有求于中国，一个是他希望呢这个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对中国这银行啊要多点开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它现在被世界的金融制裁，它的资金进出不容易，所以呢它希望中国方面呢在俄罗斯多开一些银行的分行，这样呢让俄罗斯呢这个用钱方便，当然呢用人民币来结算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但中国方面呢这个方面并没有特别大的让步啊。这一次第二个呢就是一条输油管线，输油管线的俄罗斯呢是要达成的，要做一个 Power of Siberia 2， 也就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管线，这个要从俄罗斯把油送到中国。其实这两条都是俄罗斯提出来的， 俄罗斯希望，哎呀，你多搞点银行，用人民币结算，那个我们呢就能够更快的把油卖给你，然后用人民币呢就买到我们俄罗斯需要的这个消费产品啊、工业产品啊、零件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两个事实上是普京访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不过最近呢，看到一些消息呢，好像这个普京没有得到很大的收获。那个6月4号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呢就说这个现在提出不能够让俄罗斯逃避这个制裁，因为俄罗斯的制裁直接就跟西方就断了，但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国他就躲避这个制裁。所以呢这个6月4号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西方特别提出不要通过第三国制裁。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方面作为俄罗斯最大的消费国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肯定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现在中国有些银行呢已经不同意俄罗斯用人民币结算，也就是说我们呢还是用美元结算，也不用卢布，也不用人民币。大概这个呢就是避开美国的这个锋芒了，这是一样的。那个其实有中国的商人呢一直在俄罗斯呢这个在购买能源、购买原材料。那么买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最近呢他就不许用人民币结算，所以很多买家呢他不行了，你必须要用这个真金白银，用美元去结算。所以呢现在这个活动呢就慢下去了。这是俄罗斯的这个最近看法。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西伯利亚力量的这个管道线啊。这个管道线呢，俄罗斯是提出来这个管道线我们是从西伯利亚从北到南穿越整个蒙古进入中国，这条管道线。那么这条管道线俄罗斯普京来的时候是希望中国立马就签了，这就马上就做。那么通过源源不断给中国的这个天然气，那么俄罗斯能够拿到更多的收入。那中国方面呢好像这个事情没有谈通。没有谈通的主要原因呢是这条线路啊对中国自己的安全有影响。就中国当然要从俄罗斯进口这个天然气，中国最希望是从俄罗斯直接进入中国，那这是最保险的。比方从东北你做条天然管，那么你这个天然气直接进入东北那么就行了。但是呢俄罗斯呢提出这条计划化条线是从蒙古的北部穿过蒙古的南部，纵横这个蒙古进入中国。这个事情我估计中国一定会有考虑，因为这个不安全啊。如果万一有些什么矛盾，不是跟俄罗斯矛盾，如果跟蒙古有些矛盾，蒙古把你一关你不没了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说还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所以这个事情看来不是太顺。第二个，我想中国要买那么多天然气呢，中国会有考虑，因为天然气呢它气态进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在冬天需要量很大，如果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北方对于天然气的需求量就不高，不高的话从北方必须要想办法中国自己再做天然气管道运到南方，它才能够消耗每年按定额进来的天然气。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想储备的这样能源大国，中国呢一定是希望用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用海运放到液化的这个罐里面，那么这个呢它是像水一样，所以它储存的更多，大概是这么一个考虑嘛。这个事情好像现在没有谈妥啊。那么普京当然也不吭气了这件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我今天要跟特别讲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最近的经济情况呢还可以。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过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情况它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它的经济增长它达到 3.2%， 3% 以上都不错的了。美国你看充其率也就是 2.3% 呢之间，俄罗斯呢打了这个800-900天的仗，他现在维持了3.2%，那所以呢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俄罗斯呢，他现在西方的经济制裁一定是没用了啊，因为经济开始制裁的时候，大家说俄罗斯会瘫痪、会衰败啊，这个都是讲了很多，说俄罗斯经济难以承受这些压力，那么导致衰退，那么俄罗斯呢现在好像没有衰退。 有些人到俄罗斯去看了看，说俄罗斯的这个商品啊，依然呢是满满当当的，到超级市场啊，到它的零售商店呢，上面都还是有东西的。有些这个货物上涨，有些常见的商品不见了，但是呢，那个常见的商品就是西方商品嘛，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什么没有了，但是俄罗斯是不是没有商品呢？它依然有，也就是说制裁的结果呢就非常有限。那么也就大家发现这个好像有些东西不见了，但是有很多东西呢通过第二三条路一样到俄罗斯。我最近有个朋友到俄罗斯去干什么事，回来告诉我俄罗斯一样可以喝到可口可乐，也就是可乐罐装的可乐依然进到俄罗斯，也就买得到。那怎么买得到呢？我不知道。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现在他不会到外国去活动了，但是俄罗斯呢他没有经济并没有崩溃，还保证个 3.2% 的增长，这个相当不错了。所以俄罗斯的官员呢他现在就敢说了，他已经完全挫败了西方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俄罗斯的企图啊，我们呢已经恢复适应了。那么到底是不是适应呢？我们想想呢，这个其实有原因的。第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它的这个航运的确它的船也不能出海，它的飞机不能通过禁止它的领空，所以它不能到北美，不能到欧洲，它都不能飞的啊，有很多国家都不让俄罗斯的飞机飞，船也不让它进。那么能控制它吗？它有它的办法。在石油能不能出口呢？欧洲全部不买，天然气全部不买，哎，俄罗斯也有办法。所以呢，其实是替代让俄罗斯生存的。俄罗斯找到了替代的方法，替代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原来卖给欧洲的这个油、天然气就卖到印度和中国，这一下就转过来了。那两个国家加起来28亿人呢、啊。这个我们是一个国家14亿人，两个国家28亿人，这么多人那多厉害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完全解决了它这个能源的危机。我刚才讲俄罗斯还要做一条新的输气的管道到中国，通过蒙古啊，现在没有谈妥，但是俄罗斯呢总的方向就是把这个它的能源就卖给中国和卖给印度。那么这两个大国当然接受了，便宜了。这个并且呢这个俄罗斯呢绕过了这个制裁，也就是欧洲的7国联盟和欧盟的领导的提出这个价格的限制，俄罗斯的油我根本不卖给你，我卖给印度，卖给中国，我卖多少价你管不着。所以呢这两个大国呢就继续买俄罗斯的。所以呢有些讲法就是说，你想这个制裁俄罗斯还真不容易，也因为俄罗斯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线，其实最重要生命线在中国啊，有些人说俄罗斯的生命线就在中国了，因为两国的之间的贸易就去年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这个2400亿美元，今年肯定有增无减。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最近去过俄罗斯的人回来都跟我说，商店里放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东西，从生活用品、各种的零件、配件、手机、中国做的平板电脑、中国做的电动车，完全充斥了整个俄罗斯的市场。所以俄罗斯完全不怕，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俄罗斯有这么幅员广大的土地，我要买，我不买欧洲的名牌，我就买你的，基本上就取代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大家知道连俄罗斯的经典汽车这个 Volga 伏尔加的这个新车的模板呢是中国重庆的长安汽车给他做的，也就是连俄罗斯自己做的汽车他用的模板，电动车整个的底盘就你放个招牌就行了，都是中国做的。所以呢俄罗斯基本上就能够把中国的这个市场抓住，俄罗斯又躲过了这一个他的困难。所以现在讲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的这一仗呢，恐怕真是要打得久，因为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呢，由于和中国和印度还有这么大的贸易关系，它还撑得住。当然呢，俄罗斯现在还有一个发展的比较快的，就是它的军事，所有的资金都去转去支持军工，就是搞军工。所以俄罗斯现在每天打发射炮弹啊、导弹啊、飞机啊，打掉了再做，他这个军事订货就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呢，就给俄罗斯呢，就想办法能够经济搞活。不过这些经济啊，所谓战争经济，你那是做的是一种损耗。那么就看俄罗斯能够撑多久了，因为打到最后，你到底你还是没有，所以俄罗斯必须和中国拉得非常好的关系，否则呢，他的这个生命线就没了。所以俄罗斯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地位。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很多国家的银行拒绝和俄罗斯交易的消息，比方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那么甚至有时候中国的银行都说和俄罗斯交易，那不能用这个你的俄罗斯的这个货币交易，必须用美元现钞，俄罗斯手头呢也没有。所以呢，现在说到现在到夏天了，六月份了，俄罗斯经济情况还可以，还不是完全的倒下去。那么说这个俄罗斯现在这个制裁好像没用，现在看来呢，制裁起码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那么俄罗斯呢，他的确在找一些方法绕过制裁，想办法降低对他的威胁。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趋势。那么西方会不会说，哎呀，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不制裁了？不可能。那么大家想办法呢就越来越严。当然这个整个情况呢还要看这个乌克兰前线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两段消息其实都有一些关联啊。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